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6号，星期四，农历腊月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习近平同摩纳哥元首就中摩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赵乐际会见斯里兰卡总统；
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稳步增长，连续15年全球第一。
全国各地将从1月20号开始陆续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
西藏定日地震灾区全面转向过渡安置，力争春节前搭完所需板房。
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强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最壮丽的篇章之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续写两大奇迹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也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文章指出，坚持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的守正。要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要以一往无前的胆魄和勇气，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力求形成整体效能。文章指出，要坚持用科学方法指导和推进改革。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讲求科学方法。一是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二是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三是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四是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文章指出，要营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正确理解和解读全会决定精神，合理引导改革预期，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形成舆论合力。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摩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实现长足发展，双方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政治互信和传统友谊持续深化，通信、环保、体育、艺术等领域合作富有特色，成果丰硕，成为不同幅员、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高度重视中摩关系发展，愿同阿尔贝二世亲王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摩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阿尔贝二世表示，摩中两国大小、文化、国情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交流互鉴，在环保、海洋、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习近平主席2019年对摩纳哥的国事访问，是全体摩纳哥人民难以忘怀的举国盛事。 魔方高度重视发展魔中关系，我愿同主席先生一道深化互信，扩大合作，推动魔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本台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领会深、把握准、落到位，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一书，已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主线，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概论由序论、主体、结语组成，全书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建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是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权威辅助读物。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富有成果的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斯方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以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不断深化两国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全国人大赞赏斯里兰卡议会积极支持中斯友好合作，愿继续深化两国立法机构各层级交往，加强立法、监督等方面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建设和两国务实合作。迪萨纳亚克表示，斯中友好源远流长，斯方愿同中方深化经济、文化、教育、旅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将斯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王东明参加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今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工信部今天发布我国2024年全年造船业的最新数据，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继续稳步增长，连续15年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55.7%、74.1% 和 63.1%， 继续稳步增长。这其中，2024年我国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均创中国造船史的最好水平。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彦庆介绍，
2024年我们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无论是我们在市场接单还是我们组织生产方面呢，都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的。这里说明什么呢？一个是中国船舶工业的基础雄厚，第二个能够和全球的优质的供应商协作，是大家共同进步的一个成果。所以实际上中国船舶工业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最新数据还显示，2024年我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 13.8%， 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58.8%， 截至12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9.7%。 李彦庆介绍，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4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全国各家造船厂都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经营指标，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中国船舶工业首次订单总体看能够满足未来近四年的工作量，这说明啊，中国船舶工业在未来稳定工作方面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中国船协的预测模型给出的数据表明，每年海运贸易量增幅给出的新船的需求啊，大概在2500万到5000万载吨吨左右，总体来讲还是保持一个上升的趋势。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激活各类企业技能人才培养主体作用，促进职工增绩、技能增收、企业增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小军表示，意见提出大力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的项目化、显性化培训模式，发挥技工院校、社会化培训机构、公共实训基地作用，培养更多理论素养高、实践能力强的技能人才。
加大落实新八技工制度，以首席技师、特席技师评聘为牵引，带动职工提升职业技能等级，可以打破学历、资历、年龄、比例等限制，由企业呢直接认定为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
意见中提到，支持企业数字人才培育，特别是支持数字领域龙头企业参与开发国家职业标准、行业企业评价规范、教育培训资源。王小军指出，意见对完善企业技能人才工资分配制度、加强表彰激励等提出了明确意见，指导企业将职业技能等级作为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推动工资分配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和急需紧缺的技能人才倾斜。
我们还将结合实际，将企业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纳入地方人才引进目录和城市直接落户范围，支持企业呢引进高技能人才，发挥高技能人才的作用。
商务部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表示，全国各地将从1月20号开始陆续实施的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不以交旧为前提，对符合政策条件的经营主体与产品一视同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刘梦雅报道。
根据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购新补贴实施方案，手机等数码产品每件最高补贴500元。全国各地将从1月20号开始陆续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强调，手机等三类数码产品补贴为购新补贴，不是以旧换新，不以交旧为前提。此外，手机换新补贴采取支付立减方式，无论通过线上平台还是线下实体店，都可以享受支付立减。
不得人为设置不合理的门槛，一视同仁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经营主体参与补贴政策。一视同仁支持符合统一补贴品类和标准的产品参与补贴政策。
据最新的统计，2024年3600多万名消费者使用补贴资金购买了八大类家电产品超过6000万台，带动销售额超过2600亿元。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做好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明确了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享受补贴范围。李佳璐表示，2025年家电以旧换新工作重点将突出扩围和便利。
在扩围方面，将原来的八大类家电扩围至12大类，其中新增加了微波炉、净水器、洗碗机、电饭煲四类产品，同时将每人可补贴的空调数量扩围至3件。便利方面，优先支持具有较强废旧家电回收能力、能主动提供回收服务的经营主体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多措并举，便利换新交旧。
赶大集，品美食，享年味儿。春节临近，各地年货市集纷纷开启，节前消费市场兴旺火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辽宁沈阳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祝家大集迎来节前消费高峰，年豆包、冬秋梨、年猪肉，香气四溢的特色美食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前来赶大集的沈阳市民王一如 感受到了幸福的味道。
在我们东北这个时候是最冷了，冻掉下巴。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这么说，说多吃点粘豆包、粘火勺就能把下巴给粘上了。
集市上浓烈的喜庆氛围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与朋友结伴而来的游客音乐兴奋地说，
司马这个糖葫芦特别长，之前都是在别人的地方才看到，然后还尝了很多榛子什么的，味道都很好吃。
随着春节临近，山东青岛海鲜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青岛城阳区的一个海鲜商城，顾客们围在摊位前挑选各类海产品，商户们忙着打包装运海鲜年货。经营海鲜的商户孙女士说，从目前行情看，今年海鲜产品的价格较为平稳，不少进口海鲜的价格也比往年更加亲民。
澳龙现在卖400-380，往年都卖600-700一斤的，今年是价格很优惠的。
在上海南京路的一家食品百货商场内，上海特色辣味、糕点、糖果等受到市民游客青睐。咖啡礼盒、紫苏梅饼、益生菌冻干、桃肉干等产品也成为今年货架上的新亮点。在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一家电商生鲜超市的前置仓内，配货员们正忙碌地选配商品。智利车厘子、牛油果、伊朗椰枣等进口水果成为今年年货市场上备受欢迎的品类。店长朝恒说，目前货品日销量环比增长40%以上。
我们是沟通了更多的员工，春节留守，还会去招一些小时工啊，或者说寒假工，来保障我们的用户能买到更多的商品，可以及时送到用户手里。
在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广州岭南花卉市场，姹紫嫣红的传统年宵花已经上市。东莞市民欧女士与朋友相约，专程来这里采购年宵花。
我们买了腊梅，还有玫瑰月季，还有一些年花。今年也是准备了一个大车，然后准备满载而归的。一个是品种多，然后另外一个价格实际上还是比较便宜的。每个人平均应该都是500块钱左右。
目前广州市场上年桔、桃花、兰花等传统年宵花备货充足，牡丹菊、寸寸金、珍珠梨等品种也受到消费者青睐。年宵花商户姚尔婷说，随着国产栽培技术的发展，过去依赖进口的冬青等花卉今年变得物美价廉。
去年的话，像这种冬青我们大概要卖到500-600块钱一盆，今年的话呢，这个我们300-400块就可以买到了。
截至昨天，我国药品耗材追溯码采集数量已经达到158.06亿条。国家医保局今天呼吁广大医药企业向国家平台上传产品追溯数据信息，持续加大对回流药的打击力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追溯码是药品耗材的唯一电子身份证，医保药品一旦销售就不能再进入流通体系。如果出现同一药品追溯码被反复扫码，则意味着药品可能存在回流、空刷、套刷等情况。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主任付超奇透露，通过追溯码对医保药品耗材进行大数据严管，可以确保药品耗材质量安全，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确保医保基金安全。截止到1月15号，国家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平台已经接入近95%定点医疗机构数据。
在流通链的下游环节，采集工作进展都非常顺利。目前呢，我们接入的定点医院和药店呢，已经达到了88.09万家。这个接入率呢，达到了94.7%，采集了158亿条的追溯码信息，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终端的信息。我们下一步呢，将向上游去搜集相关的追溯信息，从源头上确保我追溯信息的质量。
国家医保局将按照自愿互惠的原则，鼓励医药生产企业上传相关药品追溯码数据，医保部门也会向上传信息的企业批量提供其产品符合国家规定的全链条追溯信息，为医药产业发展赋能。付超奇说，
通过这样的一些信息，能够了解到自己的产品卖到了全中国的哪个省、哪个市、哪家医院啊，进行精细化的渠道管理，是强烈呼吁我们广大的生产企业来向我们上传相关的信息。
西藏自治区今天举行定日6.8级地震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地震灾区正从临时安置全面转向过渡安置，力争春节前搭建完成所需板房，确保受灾群众都能安全温暖过冬。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目前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有了显著提升，防疫消杀、金融支持等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白杰哥、谭震、吕小品报道。
今天由自治区市县三级组成的灾后防疫应急队来到定日县曲洛乡班九岗村开展防疫消杀和灾后疾病预防宣传。日喀则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尼马次仁：
我们对各个村的村医、村两委的公共卫生员、大学生志愿者进行了一个预防性消毒的培训，我们重点对各灾区的安置点吧进行预防性消毒，消毒主要场所包括公共厕所、垃圾存放点、垃圾桶。
在定日县长所乡古榕村安置点，教育系统的志愿者们把网络课堂搬到了安置点。日喀则市教育局电话教育馆负责人郑都表示，在确保三月如期开学的基础上，教育部门紧急调用教学多媒体一体机终端设备，
在三个受灾最严重的乡村安置点搭建网络课堂教学房，教师党员志愿服务队可以利用国家智慧教育资源平台和西藏教育珠峰群云平台，通过网上资源与线下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向灾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这次我们紧急调配了第一批5套新的教学多媒体一体机终端设备，已完成古榕村的安装，并将尽快逐步覆盖到所有具备条件的安装点。
当前灾区群众面临着现金与理赔金如何妥善安置的难题，中国农业银行定日县支行第一时间在集中安置点搭建起帐篷银行，通过手工记账加后台作业的方式，为受灾群众提供及时高效的金融服务，为灾区的稳定与重建提供金融支持。农行定日县支行行长白马加布：
地震发生以后，我行配备了3辆流动服务车，主要是针对上门不方便的群众提供流动服务。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为灾区提供流动服务上门次数是80余次，金额达到了1020余万元。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一直会在这里，帮大家把钱存好、管好，让大家安心。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我国已有11个省份、81个统筹区开通医保钱包，能够进行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
截至今天8时30分，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今年春运期间车票1.37亿张，系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73个城市的157个站点，通达全球127个国家级地区的555个港口。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建设的130万千瓦光伏项目近日成功并网发电，这意味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光伏治沙再添标志性工程，塔里木盆地北缘建成首个100万千瓦级整装光伏项目。
气象预报显示，中东部大部地区今天陆续开启升温，升温将持续至下周初，部分地区累计升温幅度可超12摄氏度。升温过后，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转为偏高，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将在异常偏暖中迎来大寒节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月15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就加沙停火达成协议，协议将于2025年1月19号生效，分3阶段执行。这是自2023年11月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短暂停火协议后，双方再度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卡塔尔、埃及、美国当地时间1月15号晚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达成协议。声明称，该协议旨在在加沙地带实现永久停火，恢复和平。声明还表示，卡塔尔、埃及、美国作为协议的担保国，其宗旨是保障协议的3个阶段得到充分执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5号晚宣布，协议第一阶段将于1月19号开始实施，哈马斯将释放33名被扣押人员，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协议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详细内容将在第一阶段完成后公布。哈马斯15号晚发布官方声明，表示本协议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解放和回归的愿望铺平了道路。以色列方面也确认了停火协议达成的消息。 此外，以总理办公室于16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对于将在此次加沙停火协议生效后释放的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名单，以色列拥有否决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指出，停火协议的执行具有不确定性。
最关键的就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实际上是一个临时停火，但是在第一阶段执行到第16天的时候，哈马斯和以色列要就第二阶段开始举行谈判，第二阶段就是永久停火和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但是能不能谈成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后，有消息称当地时间15号晚间，以军再次袭击加沙地带，以军战机对加沙城北部谢赫拉德万街区发动袭击，造成了10人死亡10人受伤。此外，以军还对加沙城一所房屋进行轰炸，导致18人伤亡。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欢迎达成加沙停火换俘协议，希望协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
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中方始终呼吁尽快停火止战，为推动局势降温、保护平民、开展人道救援积极开展工作。中方支持停火协议执行，并将继续为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恢复战后重建做出积极努力。我们也真诚希望有关各方以加沙停火为契机，推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签署法令，年满17岁乌青年将被登记为应征入伍者。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当地时间1月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上午，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保障乌克兰军工综合体运行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集群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俄罗斯共发射了40多枚导弹，此外还有70多架俄罗斯攻击型无人机。由于乌防空系统有效运作，乌所有相关单位的能源系统保持运行，乌克兰空军当天表示，乌防空火力拦截了77个空中目标。此外，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乌克兰哈尔科夫、苏梅、波尔塔瓦、基洛沃格勒州等地由于遭俄军大规模导弹袭击而实施紧急停电，目前上述地区供电基本恢复正常。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相关法律，年满17岁的乌年轻人将被登记为应征入伍者，信息将输入乌国家统一征兵登记册。
本台消息，美国洛杉矶地区山火目前仍在持续，美国媒体近日批评洛杉矶市消防局高层应对山火不力，包括无视大风预警、预防部署不足等。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程慧，主播子文、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